用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8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南韩高级官员启程前赴美国，转达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讯息。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降旅关税决定，加拿大和墨西哥暂时受到豁免。美中贸易一月份逆差达到360亿美元，川普要求减少10亿美元。此外，在斯大林去世65年之后，铁腕统治在俄罗斯仍然很有市场。时事评论人士拉钦斯基说，俄罗斯社会围绕斯大林存在着太多的神话，当局觉得这样对他们执政很有利。他解释说，
возникает имя Сталина, поскольку вот это миф такой сросшийся, что вот Сталин создал великую державу.
他说围绕斯大林的很多神话，包括他创建了超级强国，当时没有腐败等等，这种神话从头到尾各种历史细节来看都是谎言，一些人就是愿意生活在这些神话和谎言之中。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几日之前啱啱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几位南韩高官，星期四启程前往美国，向白宫转达金正恩的讯息。南韩总统府话，在为期4日的华盛顿之行期间，南韩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溶同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等人会将金正恩的讯息传达俾美国，但是郑义溶启程之前在机场被问及将会为北韩具体向美方转达的是什么的信息的时候，郑义溶并没有作出回应。南韩政府相关人士曾经表示，与具体内容相比，更重要的就是向美方转达金正恩的无核化的诚意。这个星期初，包括郑义溶和徐芬在内的南韩总统特使团访问北韩，并且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见面。金正恩在和他们会面期间表示，北韩愿意在确保他的政权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放弃核武器，并且有意与美国对话。白宫星期三下午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在3月8号下午签署对进口降旅征税的措施。此外，白宫官员说，加拿大和墨西哥暂时不受到该关税影响，关税豁免范围亦都可能扩大。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三下午的新闻会上面宣布了加拿大和墨西哥暂免被征税的消息。他说，美国期待总统将会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签署关税决定，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墨西哥和加拿大有可能被排除在外，其他国家亦都可能依照相同的程序得到豁免。桑德斯并没有提及其他国家可能受到豁免，表示将会从国家安全角度以个案的形式来处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他已经要求中国制定一项年度计划，将美中之间贸易逆差减少10亿美元。川普星期三发动推文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美国期待看到中国对此的反馈如何，美国必须马上行动。今年1月，美国对中国贸易的逆差激增 16.7%， 达到360亿美元。这次是自从2015年9月以来的最高数字，表明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对贸易赤字仍然并没有实质的作用。同时，美国1月的整体贸易逆差增加到9年多以来的新高，总计是566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表明，今年1月，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比去年12月的539亿美元增长 5%， 这次是自从2008年10月创下了602亿美元的逆差数字以来的最大的逆差。英国反恐警方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誓言要杀死的一名前俄罗斯双料间谍之中的他中了神经毒剂的毒。 在警方发表这番评论之前，英国政府星期三召开所谓眼镜蛇高层紧急会议，听取了有关中毒事件调查的最新的汇报。中毒者是前间谍斯科里柏和他33岁的女儿。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助理局长罗利说，当局将这些视为企图使用一种神经毒剂实施谋杀的重大事件。他又说，这父女两个人仍然处在病危的状态。罗利并没有具体说明究竟是哪一种神经毒剂以及这种毒剂是如何释放的。斯科里柏的女中毒事件星期日发生在通常很平静的索尔兹伯里镇，这种事件有可能在英国引发一场全面的外安全和外交的危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范奥斯特罗姆再次呼吁叙利亚交战各方落实全国停火，并且对叙利亚的人道危机表达关注。范奥斯特罗姆发表这番评论之前，安理会星期三开会讨论叙利亚的局势。安理会近两个星期之前通过决议，要求叙利亚全国停火30日，但并未得到执行。英法两国因此提议召开闭门会议。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在会前对记者说，他们同英国一起要求开会，因为叙利亚政权无视安理会一次通过的2401号决议，继续对东古塔地区进行封锁，对自己的人民狂轰滥炸。虽然全国步枪协会大力游说，但是佛罗里达州议会星期三还是通过了新的枪支管制法案，凸显没几久之前在帕克纳一所高中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对立法者产生的影响。佛罗里达州议会众议院星期三以67票赞成50票反对通过了法案。这项法案星期一已经赢得了参议院的支持，法案接下来将会送交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签字。斯科特支持法案的大部分的内容，但并非全部。斯科特星期三对记者说，他会阅读法案，找家长谈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誓言打击盗窃知识产权，美中贸易或者会再掀波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发文暗示，美国很快将会在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上行动，外界预测美国将会在科技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中国施加更多的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川普在推文中说，美国在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上正在快速行动，美国不能够再一如既往地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川普在更早之前的一条推文中说，他已经要求中国制定年度计划，将美中之间贸易逆差减少1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今年一月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增长了 16.7%， 达到360亿美元，这个是自2015年9月以来的最高值。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盗窃知识产权行为的301调查结论预计将在几个星期内公布。川普总统可能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调查建议作为出台新措施的依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去年8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启动301调查。法案第301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和总统，一经调查发现贸易伙伴国做出违法贸易规则的行为后，可以对进出口自该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及采取其他制裁措施。彭博社的报道还说，川普当局正在考虑进一步压制中国在美投资，在一系列进口自中国的商品上提高关税，以惩罚美方所称的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窃取行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受影响的中国商品可能包括服装、鞋、消费类电子产品等。报道还说，川普政府可能加大财政部下属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中国投资的审查，限制中国在美投资。川普上个星期宣布将增加对来自中国和加拿大等国的钢铁和铝材的关税。这个消息已经引起全球对贸易战可能爆发的恐慌，并致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辞职。 有迹象显示，美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外国公司在 5G 通讯领域投资和收购的关注，目的是防止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占得先机。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投资委员会3月5号要求美国高通公司推迟年度股东大会和董事选举，以便调查新加坡半导体公司博通对该公司的收购意向。本星期二泄露的一份外国投资委员会信函显示，该委员会正在研究博通公司与第三国外国实体的关系，以及博通对高通的商业意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分析认为，美国政府的干预举动是为了防止中国在 5G 通讯技术发展上超过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三说，华为公司是中国 5G 通讯技术研发的领先者。有美国政府人士透露，鉴于以往博通在收购后会出售所购公司的部分资产，美国政府担忧如果博通出售高通资产，美国可能失去其在 5G 的研发领先地位，让华为进一步提升其市场地位。另外，根据官方统计，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2017财年，即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30号截获34,143批假冒商品，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8%。 这些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 48% 来自中国大陆， 93% 来自香港，服装饰品是最主要的检获类别。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斯大林去世65周年之际，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治势力组织了纪念活动，同时很多传媒和政治分析人士亦都在讨论反思，为什么被称为血腥暴君的斯大林在死去这么长的时间之后，这一位前苏联独裁者在俄罗斯社会部分人当中仍然受到欢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3月5号是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去世65周年，俄共领袖久加洛夫率领大约1000名支持者打着红旗，手举斯大林像，星期一前往莫斯科红墙克里姆林宫墙外列宁墓后面的斯大林墓献了花圈。斯大林的支持者说，普京统治之下经济低迷，社会充满不公和腐败，财富都被寡头控制，这些现象在斯大林时代都不会出现。久加洛夫称赞斯大林领导苏联打赢了二次大战，他还赞扬斯大林在苏联教育、科技、经济以及领导苏联实现工业化方面的贡献。正在进行的俄罗斯大选活动中，有3名总统候选人公开支持和称赞斯大林，这个其中包括代表俄共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亿万富翁和莫斯科郊外列宁农庄主席格鲁吉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刚刚宣布格鲁吉宁在瑞士的银行中不单止拥有10多个账户，同时亦在那里储藏住很多黄金。在这次大选活动中，普京不单止不参加竞选辩论，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回避表态，仅有2名总统候选人，包括亲西方的民主派政党阿博卢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以及电视节目主持人索布哈克公开批评斯大林。 索布哈克话，应该将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斯泰林墓移走，同时应该立法，好似一啲东欧国家清算共产主义咁样，禁止歌颂罪犯斯泰林。俄罗斯嘅历史教科书目前对斯泰林持否定态度，波罗的海三国、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国将斯泰林同希特勒等同。在斯泰林的家乡格鲁吉亚以及前苏联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同阿塞拜疆等国，历史教科书同样特别强调上世纪三十年代斯泰林大清洗同政治迫害对当地社会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同创伤。但是最近几年，斯泰林在一些俄罗斯人中日益受欢迎。自从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斯泰林后，苏联境内的斯泰林塑像当时已经被全部推倒，但是今日俄罗斯一些地方又重新树立不少斯泰林塑像，当地州长、地方安全机构的领导人甚至参加一些斯泰林塑像揭幕仪式，反映今日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政治气氛的改变。去年夏季，俄罗斯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多达 62% 的被访者不反对重新为斯泰林树立塑像和纪念碑，其中苏联解体后出生在普京执政后成长起来的18至24岁的新一代年轻人中，持这个观点的人数更加高达 77%。好多分析评论认为，普京执政后的社会气氛公开怀恋苏联，斯泰林所犯下的罪行已经不像过去那样被大量报道和揭露。同上一代人相比，俄罗斯年轻一代对斯泰林时代的政治迫害和大饥荒历史等都已经较少了解。申报在斯泰林去世65周年之际所发表的分析报道说，与德国二战后曾经有过纽伦堡审判以及清算纳粹法西斯主义相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未清算过共产主义，涉及斯泰林和苏共犯罪行为的很多历史档案至今仍然未对外公开，民众不知道历史真相。此外，俄罗斯现在随处都能够看到列宁塑像，其实布尔什维克执政后就立刻开始红色恐怖，在对本国人民犯罪和从事政治迫害方面，列宁并不给斯泰林信息，因此斯泰林现在受欢迎并不令人奇怪。公报认为，在斯泰林去世65年后，铁腕统治在俄罗斯仍然很有市场。俄罗斯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为了达到某个所谓的伟大目标，即使造成千百万人丧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亦值得同在所不惜。很多人将暴政和迫害当成治国工具，并为此解释开脱，这个已经成为一种不合理的信念。时事评论人士拉任斯基说，俄罗斯社会中围绕斯泰林存在着太多的神话，当局觉得这样对他们执政很有利。他说，
возникает имя Сталина, поскольку вот это миф такой сросшийся, что вот Сталин…
拉任斯基话，围绕斯泰林的很多神话，包括斯泰林创建了超级强国，当时没有腐败等，这种神话从头到尾，从各种历史细节来看，全部都是谎言，一些人就是愿意生活在这些神话和谎言之中。评论人士说，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好像苏联这样，为了完成工业化和赢得战争，经历了大清洗、政治迫害以及大饥荒，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不少俄罗斯媒体报道65年前斯泰林去世的社会气氛时说，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恐惧和不知所措，不少人痛哭。由于向斯泰林遗体告别的人太多，莫斯科多个地方曾经出现踩踏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但是同样有不少人庆幸暴君最终离世。俄罗斯知名媒体人明金说，他的一位祖父曾经是当时苏联中央统计局副局长。由于斯泰林不满意1937年苏联人口普查结果中人口出现下降，中央统计局的领导层全部都遭受清洗迫害。他的那名祖父被发配到远东的一个集中营中，后来不知下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参议院上个礼拜通过旨在提升美台高层往来的台湾旅行法，正等待川普总统签字生效。一般认为，这个法案生效之后将会为美台高级别交流提供法律基础，双方高层官员往来将会更加频繁。不过这个是否代表着台湾政府总统或者外长都将会访问美国呢？ 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对此表示，他尚未接获指示做相关的规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星期日在驻美代表处和媒体的访谈当中，针对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政府是否有考虑安排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外交部长访问美国的问题作出上述的表示。对于有消息说川普政府有可能在6月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台北内湖的新馆启用的时候派高层官员参加，高石泰则是表示乐观其成，
高层的交流互访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至于
高石泰话，高层交流一直是他们努力的目标。至于台北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落成，他们的了解是在台协会已经想做积极的规划，但是规划的内涵他们亦都不便作出过多的解读，但是他们是希望能够乐观其成。美国参议院上个星期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中国外交部对这个法案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指称此举严重违反一中原则以及是美中联合公布。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则是警告台湾不要挟洋自重，否则只会引火自焚。美国之音问到川普行政当局对台湾旅行法是否同国会有不同的立场，而美国国会这个有台举措可能引来北京的对台湾的报复，台湾对此有什么评估以及应对的准备？高石泰的答复说，他对这个法案得到美国国会不分党派议员的支持表示感谢，这个是对美台高层互动是一个正面发展，意义重大。
我想台湾这个旅行法透过经过国会参众两院无意义的，
高石泰表示他相信台湾旅行法经过参众两院无意义的一致通过，他本身就有很大的意涵。他刚刚亦都提到这个是一个很正面很令人鼓舞的发展的同时，其实他们亦都是发现到从过去的一年半两年以来，事实上美国行政部门在有关于落实双方高层互动已经有表达他们的善意和诚意。高石泰指出，自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包括蔡英文自己本人和陈建仁副总统的多次的过境，美国政府都给予高度的礼遇，并且放宽过境的限制。美方亦都派高层官员到台湾就彼此关注的议题作直接的沟通。因此，台湾在感谢美国政府这方面的努力之余，亦都是希望未来能够找到更大的空间、更大的利基，让双方的关系更加可以长久。而此外，高石泰亦都提到中国正在举行的两会，由于涉及到中国整体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等等，因此台湾政府是密切注意两会对台人士报告以及是美中经贸问题当中有待解决的部分。高石泰说，包括反倾销防卫措施、涉及到国安理由的调查、铝和钢产品、太阳能板模组以及是洗衣机等等，台湾作为美国第十或者是第十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个是紧密的经贸关系之下，美国对中国的做法对全球都产生了联动的作用。台湾政府一方面是准备透过世界贸易组织机制来作出反应，而另一方面亦都经过和美国就相关议题进行諮商。就在台湾旅行法正等候川普总统签字的时候，中国政府星期一再次发出警告，强调绝不容忍任何台独分裂图谋以及是行径。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表示，将会继续贯彻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推进和平统一进程。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一亦都在两会部长通道对媒体发言的时候，进一步对岛内各种分裂势力发出警告，说如果有人错判形势，执意推动台独分裂，想要拆防毁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不会答应。他说，由于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不单止台湾内部各种分裂势力动作频频，外部势力亦都加大干预加入力量。2018年两岸关系更为严峻复杂，对台湾的工作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挑战。针对北京当局的涉台讲话，台湾政府再次呼吁中国对两岸关系发展道路有前瞻开创性的正向思维，并且表示台海良性互动是彼此共同的责任，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开展新局。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表示， 台湾从来不是影响两岸关系负面的这一方，确保人民福祉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和目标。台湾陆委会亦都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维护区域和平以及两岸良性互动是台海双方共同的责任，两岸交流往来和合作应该是以互惠互利，促进彼此繁荣以及确保人民福祉为依归。如果在背后隐藏了政治前提、目的和手段，完全以自身经济发展利益为考量，将不会让台湾人民感受到真诚的善意或者是信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台藏人团体及台湾人权团体将举行西藏抗暴日59周年游行，今年的主要诉求包括达赖喇嘛要回家，以及西藏需要宗教、文化、语言及思想的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人表示，他是在印度出生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亦从来没有回过去西藏。他说，
现在快60年，我们在流亡在世界各地，那不止达赖喇嘛要回家，境外的藏人要回家。连
扎西慈人说，现在就来60年了，他们流亡在世界各地，不单止达赖喇嘛要回家，境外的藏人要回家，连西藏里面的西藏人也要回家。西藏没有达赖喇嘛算是西藏吗？扎西慈人还说，已经有150多位藏人为了争取西藏独立以及自由民主人权而自焚。目前世界人权状况最差的是叙利亚，其次就是西藏。在台湾藏人团体、台湾人权团体以及立法委员3月7日星期三就西藏抗暴日59周年游行前举行记者会，今年的主要诉求包括达赖喇嘛要回家、西藏需要宗教、文化、语言以及思想的自由。1959年3月10日，西藏拉萨爆发藏人反抗中国入侵的抗议行动，但是遭到血腥镇压，达赖喇嘛以及近10万藏人被迫流亡海外。此后310就成为藏人抵抗外族侵占、恢复民族以及国家独立的象征性日期。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闯佐表示，将透过国会外交的力量继续声援西藏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他说，
在我们成立了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之后，其实我们这几年来也陆续不只是跟这个在达兰萨拉的
林闯佐说，在他们成立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之后，其实这几年来不单止和在达兰萨拉的西藏国会有交流之外，最重要的是和更多包括日本、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国会在人道、人权、支持西藏自由的工作上交流与合作。林闯佐还呼吁，当中国的专制独裁正在升高压力的时候，台湾民众一定要站出来支持西藏，亦为台湾以及所有受压迫的民族发声。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批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项公约第15条明确指出，缔约国为求充分实现此种权利而采取之步骤，应该包括保存、发扬以及传播科学与文化所必要的办法。而同时，中国亦批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有义务尽力保障少数族群的宗教自由、语言以及文化。不过中国一再对境内倡导母语以及文化的藏人进行逮捕以及判刑，完全违反这两项公约的规定。这场记者会还展示了两个象征性的牢笼，分别关押了因为争取西藏语文权利而入狱的扎西文色，以及六岁就成为政治犯的班禅喇嘛。这个将是连续第15年在台湾举行310西藏抗暴日大游行，主办单位还在台北自由广场策划了西藏抗暴纪念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联合国批评全球侵犯人权情况，四川阿坝发生2018年首宗的藏人自焚事件，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敦促川普软化关税立场。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恩星期三公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度报告，其中批评了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在内的很多国家目前的人权状况。在谈及中国的时候，侯赛恩表示习近平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和他的全球野心一起上升。他在报告之中又说，他的办公室持续收到对于有争议的关押、强迫失踪、歧视、迫害人权律师的紧急上诉，以及西藏和维吾尔社群受到迫害。他又说这些案件很多和违法没收土地、强制驱逐和摧毁历史文化遗址有关。而今年美国和欧洲亦都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上面榜上有名。侯赛恩又表示，在美国他惊奇地看到包括孩童在内的移民在南部边境被拦截之后被关押在严苛的环境当中。他又补充说，遣返守法移民的案例增多，使到家庭破碎。我又批评了川普政府在 DACA 受益者上面的立场。美国之音藏语组等媒体得到的可靠消息说，3月7号星期三当地时间下午5点在四川阿坝县墨尔玛乡四组发生藏人男子刺腹自焚并且当场身亡的事件。在西藏抗暴纪念日临近之际，抗议中国对藏区的统治。据悉当地现时已经处于警方的严密戒备之下。自焚男子刺腹已年42岁，是当地的牧民，生前和自己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生活。消息人士透露，每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之际，中国当局对整个藏区都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因此刺腹提前进行自焚抗议活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星期二敦促川普总统更加谨慎地审视即将施行的进口钢铝制品的关税。贸易专家警告说，这些可能会打响全球贸易战。共和党议员和共和党控制的白宫之间爆发了鲜有的分歧。在国会山警告说关税可能会窒息美国经济之后，白宫就叫大家放心，川普总统说贸易战并不可怕。川普提出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这些招致国会共和党人的批评，并且敦促总统修改计划，否则将会威胁美国的经济增长。在医保和移民等争议很大的问题上面，共和党人一直以来不愿意公开批评川普总统，但是就贸易，民主党方面显然也存在一样的忧虑。
But it seems initially it's not well targeted.It seems to have a greater negative effect on Canada and Europe.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话：一系列关税会令到呢个关税对加拿大同欧洲嘅影响比对中国嘅影响更大。白宫需要将关税集中喺中国，中国先至系美国最主要嘅贸易问题嘅所在，唔系加拿大，亦都唔系欧洲。根据美联社等媒体嘅报道，美国劳工部3月5号星期一发表声明。同拖欠薪资的四间中国建筑公司达成协议，帮助在美国海外领地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打工的数千中国工人讨回了薪资。美国劳工部在声明中要求四间中国建筑公司在塞班岛建造赌场的数千名中国工人支付大约$1,400,000的欠薪和赔偿金。据悉这四间公司总部都在中国。 另外，根據香港南華早報的報導，目前仲不清楚每名工人會拿到多少錢，但是按照平均的分配，每人將會得到$5,800。調查人員又發現，這些建築公司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低於當地的法定最低工資，而受影響的工人就有2400多名。川普總統新的關稅可能將會延燒到鋁材和鋼材產品之外的領域，其中可能包括高科技、電子消費產品、鞋類和服裝等等。據彭博社等美媒報導，川普正是考慮向進口自中國的消費科技產品徵收關稅。新加坡政府星期四發表報告說，去年美國海軍麥凱恩號導彈驅逐艦同一艘遊輪相撞，是因為麥凱恩號突然調轉方向。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铜锣湾书店今年九月份将会在台北落户，因为发行和出售敏感政治书籍而受到中共当局打压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将会在今年九月前在台湾落户。前店长林荣基说，希望铜锣湾书店在台北重新之后，能够为台湾的年轻人和大陆游客提供一个了解中国大陆的平台。而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铜锣湾书店落户台北的根本保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兼店长林荣基讲述了他要在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的初衷。他说，本来已经退休，但是香港的朋友一再鼓励他要在台湾开书店，后经过慎重的考虑和考察，才最终决定要在台北年轻人和大陆游客经常光顾的西门町重开铜锣湾书店。林荣基3月3号星期六在台北台大校友会馆召开的铜锣湾书店来台重生记者会上说，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隐忧，是促使他在台北开书店的因素之一。
北方30年前，其实我们当时跑来台湾，已经发现台湾人是，特别是年轻人，不关注中国大陆的。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从台北。
林荣基说，比如3-4年前，他们那个时候到台湾来，就发现年轻人是不关注中国大陆的。怎样可以看得出来呢？他们从台北买了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的书籍，好好的，好有水平的书拿去香港卖，大陆人去香港看到那些书好好卖，这些在香港好卖的书台湾出版的，在台湾卖得怎样呢？放在架上的最上层。林荣基说，他们吓了一跳，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台湾年轻人当时是不关心中国大陆，台湾如果再这样下去，后果会非常严重。林荣基说，台北西门町很热闹，餐饮娱乐好多，但书店好少，因此才萌生在这里开书店的想法，向年轻人提供一些好的书籍供他们阅读，使他们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对台湾持续不断的打压。他说，这个未来将坐落在西门町红楼附近的铜锣湾书店将会继续销售被中共列为敏感的政治书籍。此外，书店举办文化沙龙、公开论坛、小型研讨会等等。林荣基决定今年九月前在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得到若干港台朋友的资金支持，三月在新北市注册成立铜锣湾书店有限公司，六月公司将转型为铜锣湾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希望政治理念和他们一致的人人志士参加投资，并且亦都将发起铜锣湾书店全民募股运动，通过网络众筹平台公开向台湾社会募集捐款。林荣基说，开书店希望尽可能多的大众参与，没有得到台湾政府的任何资金支持。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曹建元说，过去香港铜锣湾书店曾经是两岸三地一个重要的资讯图书交换平台，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几年前却被关门，这个对台湾研究两岸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也是中国大陆要了解外界的资讯， 通过铜锣湾书店所服务的广大的对象，亦都是他们的一个重大损失。这个亦都是香港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他象征的香港言论自由、一国两制的沦丧。
今天铜锣湾书店呢即将在我们台湾的西门町重新开张，这表示什么？我们台湾这个未来我们有任重道远，我们可以有更重要。
曾建元说，今日铜锣湾书店即将在他们台湾西门町重新开张，这个意味着他们台湾未来任重道远，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他们要撑起华人世界之中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空间。曾建元指出，台湾的连锁书店如成品书店，过去曾经在中共的压力下拒绝上架中国大陆异议人士袁鸿兵的书《杀佛》，但幸运的是台湾有很多的独立书店能不受大陆的打压。他希望林荣基未来能够重新使香港铜锣湾书店的盛况在西门町开张。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谈，根据自由之家2017年世界各国自由度报告，台湾的自由程度十年来首次达到最自由的指标，自由程度超过美国和法国。他说，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使包括余杰、袁鸿兵、夏明等海外作家和学者都能够在台湾出版他们的书籍。
一方面我们希望铜锣湾书店到台湾来带来一个特色，要它有一个品牌，香港的品牌。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共同提升台湾这个出版业的这种品质。
李友谈话，一方面他们希望铜锣湾书店到台湾来能够带来一个特色，因为他有香港的品牌。一方面他们希望共同提升他们台湾出版业的品质，带来华人世界唯一的盛况。香港铜锣湾书店原来以出售被中国大陆列为查禁的政治类图书为主。2015年下半年，书店的创办人兼店长林荣基、股东桂文海、李波等员工陆续在中国、香港或者其他国家被失踪，最后这些人都在中国大陆当局的控制下现身。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权和自由的持续关注。林荣基说，他首先要在台湾而不是香港重开铜锣湾书店，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出版自由程度高，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言论出版空间越来越少，相关的运作越来越困难。
当然我知道在香港如果是重开铜锣湾书店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香港那个情况跟台湾不一样。
林荣基说，当然他知道在香港如果是要重开铜锣湾书店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情况现在和台湾不一样。比方说香港的一些年轻人成立的政治组织要开一个银行户口都不得，这种结果是非常严重的。香港基本法规定可以享受搞政党的自由，但是为什么政党组织不能够开户口呢？这个是莫名其妙。不过林荣基希望将来研究能够在香港重开铜锣湾书店，但目前的重心是使台北的铜锣湾书店资金的运作和未来的营业走上正轨，使其成为港台交流的新时代对话平台。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访问美国期间表示，美国将会在这个星期对美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进口的铝制品征收 10% 的关税。前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认为，中国在全球倾销钢铁的确是一个实在的问题，但是川普政府的这个单方面的行动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使到美国受到孤立。还有贸易专家认为，在美国对中国的301调查采取行动前，中国暂时会坐山观虎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习近平的经济顾问留学访美期间宣布要对进口的钢铁与铝材征收关税，而且留学访美时川普并没有与他会面，这个被认为是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即是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已经对与中国进行谈判失去耐心，认为这种谈判没什么价值，因此美国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有所行动。前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认为拥有强大的钢铁与铝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这个行业的确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尤其是因为中国向全世界倾销这些产品而导致市场的扭曲，损害美国的钢铁与铝制品行业。但是他认为川普总统要采取这个措施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在外交关系委员会担任研究员的弗洛曼在对媒体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问题在于这个行动并不能够直接解决中国引起的问题，而是打击了与美国最密切的一些盟友与伙伴。坦率地说，他使人关注的焦点不再放在中国身上，而是放在美国身上，使美国因为这些行动而成为全球经济中受到孤立的一方。弗洛曼指出，在对美国出口钢铁最多的国家中，中国只是排在第十一位，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只有2%左右。芝加哥国际事务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列维认为，川普政府对钢铁和铝制品征收关税的举动亦是打错对象。他认为由于中国这次受到的影响有限，因此不会做出什么激烈的反应。这位担任过小布殊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负责贸易的高级经济学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可能决定暂时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他们有其他事要对付，而且这些事情很快就会发生，由于这个主要是美国对他的盟友开刀，所以中国可以一边吃爆谷一边坐山观虎斗。前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亦指出，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反应相对温和务实，在他看来美中之间真是爆发贸易战会对中国造成很大损失。他说中国最终会如何反应还要看川普政府在301调查问题上会采取什么行动，而无论怎样美中关系都会受到影响。弗洛曼说他猜测中国会做出相当审慎和有道的反应，但是他不敢肯定他是否能够在美国对中国采取被他看成是不正当亦是单方面行动的时候无动于衷。他想他们可以在今后至少在短期和中期会看到更紧张的关系。这位前美国贸易官员主张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系统性的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他说中国对美国的钢材和铝材出口所占份额之所以低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反倾销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一位前商务部长星期一在纽约说，正在成为中国权力最大领导人的习近平一定会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征收关税作出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小布殊政府时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星期一在纽约表示，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理论上讲可以成为终身中国最高领导人。他说习近平最大的计划就是一带一路，是他的遗产，涉及全球59个国家，其中基本建设是最大的正在进行的项目。 呢位一月访问中国归来的前商务部长说，中国现在最沮丧的事情之一，就是曾经作为解决美中分歧的对话机制全部都停摆。古铁雷斯说，北京被告知你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等你准备好就告诉我们，我们再讲。中国人非常沮丧，他们不知道双边关系要走向哪里，下一步会怎样。古铁雷斯说，习近平的亲信主管经济的刘鹤刚刚访问美国，他到华盛顿是要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跟美国讨论，如果中美对话可以启动，可以谈谈如何避免贸易战。但是古铁雷斯说，刘鹤带着尴尬回国，因为他回国的时机正值川普总统宣布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高关税。古铁雷斯说，中国人对此肯定无法理解，而且这个宣布还正值中国举行两会前夕，这个是习近平的荣耀时刻，他正成为邓小平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所以古铁雷斯认为，习近平承担不起这种被美国欺压的情况，用大白话讲就是习近平不会吞这一口气。古铁雷斯说，无论未来几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他可以告诉大家知，中国领导人已经说了，他们要回应，而且他们必须要回应，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国内问题，他们会看看有什么结果。中国正在寻求扮演更大角色，十年前他们不会说，但是现在他们要成为全球主要的经济大国，他们正在采取措施朝这个方向迈进。显然拉丁美洲的能源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们非常关注能源安全，因为要完成 6.5% 增长目标，他们缺少能源。古铁雷斯在美国无党派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在纽约举行的一个报告发布会上讲这番话，这份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石油和拉丁美洲神秘对现实》。报告说，过去十年，中国的公司和政府领导人正正稳定地对拉丁美洲的油气做了数十笔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中国从拉丁美洲进口石油增长迅速，2005年从拉丁美洲进口的石油只是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2%，现在增加到13%。巴西和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美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其中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石油储藏量最大的国家。专家说，不需要十年，美国的能源进口可能成为负数，拉美国家的石油将出口到哪一度？显然世界上只有3个最主要国家和地区，美国、欧洲和亚洲。欧洲从拉美进口的石油正在下降，美国正成为石油出口国，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知道自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油气进口国。报道指出，中国的大量资金进入拉丁美洲国家时，很多交易是以不透明方式进行，有些神秘做法不能够确定，比如有一种讲法是，中国资金是作为神秘外交战略企图获取对拉美油气行业的控制。而能够确定的神秘事件包括，中国发展银行2009年给巴西一家石油公司的100亿美元贷款，就是在巴西时任总统访问北京时秘密签订。报告做出几项建议，包括中国政府应该同拉美产油气国家建立多边工作组织，设定大家同意的油气合作规则，在油气项目进行的早期，所有相关国家应该与投资机构建立永久和可持续的对话机制，针对中国政策银行与拉美国家的接触，发现机构应该同地区政府建立指导方针，拉美国家政府应该促进在他们国家与中国进行油气合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现在担任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主席的古铁雷斯在发言中提醒大家，未来30年石油被再生能源替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他说，一位终身研究能源的专家告诉他，今日全球80%的能源来自石油。问题是，你认为到2025年这个数字会怎样？他给出的答案是78%。古铁雷斯说，这个不是他的观点，这个是客观的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两个人咧就去到纽约一个公园度咧睇烟花。咁李华就学到两个新字嘅，分别就系 pack 以及 high。
哇，这个公园真系逼啦！ 希望我哋可以揾到个地方坐啦。
Yeah, it's really packed today. I've never seen this many people here.
你系点讲嘅话？你系咪话好多人啊
？Yes, I said the park is packed. That means it is crowde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here.
哦，我明白啦。你讲嘅 packed, P-A-C-K-E-D。就是通常你说打包的 pack 那个字是不是
That's right. Here we say be packed to show that a place is full of people, just like a box packed full of stuff.
我想我明白了。这样说的话我可以说 China is packed.
No, that's not really right. China has a lot of people, but China is also a very big place. We usually use packed,to describe a small place full of people.
哦，原来系咁，好似喺中国春节期间，每班火车都逼得好满嘅，咁我就可以话喺春节前嘅嗰个星期 ，the trains are packed. 咁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Around Spring Festival, the buses are packed as well, right?
冇错，事实上中国嘅公共汽车永远都系好逼噶啦，好难揾到位噶，至少喺啲大城市都系咁啦。
So, in China, what other kinds of places might be packed with people?
Well, 我记得我去睇《铁达尼号》嗰套戏嘅时候，戏院都系好逼嘅，好似个个人都想睇嗰套戏咁嘅。
Oh,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people like that movie so much. I thought it was boring.
诶，理得佢咩原因啦 ，Michael， 横掂喺中国周围嘅戏院都系好逼噶啦。
Hey, the show's starting.
哦 ，Michael， 你觉得今日嘅烟花点话
？Well, I guess they were okay, but I was hoping that they would be better.
你觉得仲可以更好啲？但系我觉得佢已经好好噶咯噃。
But there was so much hype about this show. Every newspaper said it wa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fireworks display in New York history.
你话太多乜话？你话呢次嘅烟花点话？
I said there was a lot of hype. H-Y-P-E. Hype means a lot of excitement or praise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might hear about before you see it.
Oh, so hype 就是指大家总是将一件事讲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好，是不是啊？
Yeah,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there was a lot of hype about Titanic.But I didn't think it was as good as the hype said it would be.
你话 the hype about Titanic, 所以我哋系咪应该话 there is hype about something,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I remember hearing a lot of hype about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but I didn't think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你讲乜话？你话北京故宫唔好？嗰个系中国保存历史古迹嘅一颗明珠啊！
I didn't say it wasn't important to Chinese history. I just didn't think it was a very fun place to visit. At least, not as fun as all the hype said it would be.
算了 Michael, 我先至唔理你点谂啊。诶，报纸话今日嘅烟花做咗好多宣传，咁到底系点讲噶
？Well, the newspapers said it was going to be larger and more exciting than anything ever shown in the city before. But really, I think that was just hype.This year wasn't much different from last year.
Michael, 如果你只是听人宣传的话，那你一定会很失望的。
Yeah, I guess you are right.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两个人一起去到纽约的一个公园去看烟花。他们看到整个公园都是 packed, 也就是说非常挤拥的意思。Michael 对于今次放的烟花并不是非常满意，主要原因而在较早前他听到或者读到很多渲染赞誉的报道，亦都是你说今天学到的另一个字 Hype 这个字的含义和读法。好了，今次的美国之音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